第十五集，格列佛遭受的羞辱和惊吓。由于我的身材矮小，因此有时候会惹出一些又可笑又麻烦的事情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在这个国家里一定过得非常快活。王后常常听我说起航海的事情，所以就问我会不会划船。我回答她说，掌帆划船难不倒我，不过这里最小的船都有我们国家的一级战舰那样大，根本没有我适合驾驶的那种小船。王后说，要是我来设计出一条小船，她手下的木匠一定可以制造出来，到时候她就会给我提供一个划船的场所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很快就画出了一个设计草图。木匠按照我的设计和指导，十天以内就造好了一艘游艇，船具齐全，大小可容得下八个欧洲人。船有了，王后又命令木匠造了一个木质水槽，有300英尺长，50英尺宽，8英尺深，里面涂满了松脂，防止漏水。这个水槽就放在王宫外殿靠墙的地板上，我就在这个大大的水槽上划船。看着我娴熟的划船技巧和敏捷的身手，王后和宾客们非常开心。有时我把船帆张起来，侍女们用扇子扇起一阵大风，我只要掌掌舵就行了，完全可以顺风行驶。等他们扇得疲倦了，就由另几位侍从用嘴来吹气，让船继续前进。我掌着舵，一会儿向右走，一会儿向左走，来显示我不错的技术。即使这样，划船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每次划完以后，小保姆总是把船拿到他的房间里去，挂在钉子上晾着。有一次，一位侍从把我的小船放进水槽以后，那个女教师多管闲事，把我提起来往床上放。忽然，我从她的手指缝里滑了下去。要不是她胸衣上带着的个大别针把我拦住的话，我准会从40英尺的高空中跌倒到地上去了。她用别针的针头穿过我的衬衫和裤带，把我吊在半空。等到小保姆跑过来，才把我救了下来。还有一次，一个负责为水槽每隔3天换一次清水的仆人，没有注意到水桶里有一只大青蛙，他就把水从桶里直接倒到水槽里去了。这只青蛙一直躲在水底下，在我要上船的时候，他出来找休息的地方，竟往船上爬，弄得船朝一边歪去。为了不翻船，我只好全身都靠到船的另一边去，来维持平衡。这只青蛙爬上船之后，轻轻一跳就有半个船身的距离，然后就不停地在我头顶上蹦来蹦去。它那肥大的肚子和突出的眼睛显得又丑陋又可怕。小保姆看见了，过来赶青蛙下水。我用桨狠狠地揍了青蛙一下，逼得他跳到船外面去了。这样发生的意外非常多。记得有一天早晨，阳光明媚，小保姆把装着我的箱子搁在窗台上，让我透透空气。我打开窗户，欣赏着风景，想坐下来吃一块当早饭的甜饼。不料有20多只黄蜂被那甜饼的香味吸引而来，飞进了我的房间。那嗡嗡的声音比100架风笛的声音还要响，有的黄蜂抓住了我的饼子，一点一点地抢走了，有的在我的脸前飞来飞去，吵得我狼狈不堪，生怕它们飞下来刺伤我。为了摆脱它们，我鼓足勇气抽出佩剑向它们挥舞，有4只黄蜂被我杀死了，其余的都跑掉了。我马上关紧窗户，再也不敢享受这样可怕的早餐了。那些黄蜂的个头有我们的松鸡那么大，我拔下它们尾部的刺， 发现竟然有一英寸半长，尖锐的像针似的。我把这些刺全都小心地收藏了起来，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。后来在欧洲的好些地方举行了展览，在我回到英国以后，还把其中的三根送给了格雷善学院，自己留下了第四根。虽然这些自然界的昆虫和小动物给我带来了许多困扰，但这还不是最令我烦心的。最使我生气和痛恨的是皇后身边的那个侏儒，本来他是全国最矮小的人，也为此深受王后宠爱。我来到这里以后，他便认为是我夺走了他应得的地位，态度非常傲慢无礼。他总是昂首阔步，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走过，还说上一两句讽刺挖苦我的话。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王后从盘子里拿了一根牛骨，敲出骨髓之后，把那根骨头照样竖在碟子里。小保姆正好到餐具架那边去了，那个侏儒趁机就爬上他站在照料我进餐的凳子，把我提起来，捏住我的两条腿，塞进那根牛骨头里去。我腰部以下都被塞了进去，我现在里面样子十分可笑。差不多过了一分钟，小保姆才发现我的处境。幸亏那个菜不够热，所以我的腿没有被烫伤，只是袜子和裤子搞得一塌糊涂。王后很生气，要严厉地惩罚侏儒。我不想惹麻烦，替他求了情，于是他只挨了一顿打，并没有受到更可怕的处分。但侏儒并没有因此感激我，相反，他更加痛恨我了。又有一次，我正坐在饭桌上，没想到会有什么灾祸，不料他爬上王后的椅子，把我拦腰抓住，往一个装奶油的大银碗里一扔，就飞快地跑掉了。我整个人都陷进奶油里去了，如果我不善于游泳的话，说不定就沉下去了。小保姆当时恰好在房里的另外一旁忙碌着，王后看到了，吓得手忙脚乱，不知道怎么救我才好。小保姆赶紧跑过来把我捞了出来，这时我已经吞吃了好多奶油，浑身都糊满了，根本游不动了。我没有受伤，只是衣服完全被糟蹋了，那碗奶油当然也被糟蹋了。这次侏儒没能逃脱惩罚，他被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又被迫把那碗奶油喝了下去。不久，王后把它赏给了一位贵妇，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。要说我在这个国家里遇到的最危险的事情，还要算是一只猴子带来的。这只猴子是御厨房里一个仆人养的。有一天，小保姆有事外出，把我关在他的房间里。天气很热，房间的窗户开着，我平常住的那个大箱子的门窗也全打开了。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边，忽然听见有一个东西从屋子的窗口跳了进来，在屋里东蹦西蹦，弄出很大动静。尽管我很惊慌，但还是坐着没有动。后来我看见了这个顽皮的猴子，他在那里乱闹一气，最后他跳到我的箱子跟前停了下来。他对这个箱子感到非常好奇，从门口和各个窗口朝里探头探脑，咧咧嘴巴，吱吱叫了半天，结果发现了我。他从门口伸进一只爪子，想把我揪出来。尽管我躲来躲去，但房间到底还是很小，他最终抓住了我的上衣下摆，把我拖了出去。这只猴子用右前爪抓住我，仿佛我是一只小猫一样，我一挣扎它就抓得更紧，根本逃不脱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老实一点比较好。它用另一只爪子不停地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大概是把我看成了一只小猴子。正在这时， 房门响了，好像有人在开门。这只猴子马上跳到他原来闯进来的那个窗户边，又从窗台跳上房顶，一只前爪抱着我，连窜带爬地跑到隔壁的房顶上去了。当他跑出窗户的时候，我听到小保姆大叫了一声，他发现我被这只猴子抢走了。可怜的姑娘几乎发狂了，消息传出去，这一带立刻大乱，仆人们跑出去找梯子，到处捉这只猴子。猴子正在一栋房子的屋脊上坐着，用一只前爪把我当娃娃似的抱住，用另一只前爪喂我，把从嘴巴里挤出来的食物往我的嘴里塞。我极力扭转脸不要吃，他就轻轻地拍拍我，当作婴儿一般。下面的人看着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又气又急，下面的仆人向屋顶上扔石头，想把猴子赶下来，可是这种行动被严厉制止了，因为不但砸不中灵巧的猴子，倒是我的脑袋很可能被砸破。这时梯子架好了，有好几个人爬了上来，猴子一看不妙，就把我放到屋脊的一块瓦片上，自己连窜带扑地逃掉了。我在离地面300码高度的屋顶上坐了一会儿，很担心被风吹下去，或者晕倒从屋脊上掉下去。幸好小保姆的仆人爬上屋顶，把我放到他的裤袋里，才安全地把我带了下来。但是那只可恶的猴子把我的腰扭伤了，我只好在床上躺了2个星期。在此期间，国王、王后和宫里好多人每天都来探问我的病况。后来我听说那只猴子又惹了其他祸事被杀掉了，而且王宫里以后禁止养这种动物。我恢复健康以后去向国王谢恩，他高兴地就这桩事和我开了一顿玩笑。